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互作，龙清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陈量品啊。陈量品呢是法尘论师所造的因明七论之一，这个四量论当中的一品。整个四量论很广啊，主要是解释这个陈那菩萨的极量论的一个很大的一些一个注释，解释极量论的，但是呢是通过诵持的方式，当然也不是说通过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解释的方法，主要是对于极量论当中的一些意趣，主要的一种密意，究竟的密意呢，通过这个四量论来解释，这样的。那么这个量呢，我们都知道是正确无误的一个心识啊，称之为量。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什么是量，什么是正确的心识，什么不是正确的心识。那么其实呢，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在世间当中啊还没解脱之前呢，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正确的心识了达的是正确的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正确的一种心识呢，它了知的境可能是颠倒的。那么了知的颠倒的不正确的一种境呢，会导致我们呢对于实相，对于世俗啊，对于圣意的实相呢，产生一种产生这个无明，或者产生一种错觉。那么其实众生呢，它就是因为错觉而导致轮回的。所以说呢，因为什么对什么产生错觉的呢？就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的法，没有了知它的真实意，产生了错觉。所以说轮回是通过这样一种错觉引起的。那么如果要解脱轮回呢，要解脱轮回当中所产生的一切的痛苦，那必须呢也要这个灭掉这些颠倒妄念，灭掉这些非理作意。而灭掉这些颠倒妄念的唯一的方法，就认知它的真实意。所以说认知真实意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认知它的世俗的一种真实。那么这些法呢，在世俗的层面它是怎么样安立真实的，然后究竟的层面如何安立真实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了知了世俗的一种真实呢，就会去掉很多在去向于解脱之前的很多的障碍，可以通过认知真实而去掉。比如说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个世间当中的无常的真实意，不净的真实意，无我的真实意等等啊，这个呢就是说通过执为常有，执实有啊，或者执为清净等等而产生的烦恼，产生的业呢就不会产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当然不可能就是仅仅了知无常就可以获得最究竟的解脱啊，这是不行的。但是呢，在去向于解脱的一种过程当中，那么这个粗大的妄执首先要去掉，然后再是去掉比较微细的这样一种妄执。粗大的妄执，你刚刚讲的这些执着常乐我净啊，也都是属于粗大妄执。粗大妄执呢，会导致我们的一种思想错误、行为错误，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颠倒。通过颠倒呢，就会造业生烦恼，而造业而流转轮回。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粗大层次的一些颠倒呢，首先要去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最直接的流转轮回的一种这个因呢，它是通过这些业啊烦恼而导致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粗大的一些颠倒呢容易认知粗大的颠倒呢也容易破掉，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要从这个粗大的颠倒要去向于究竟的解脱呢，这个过度啊，它这个跳跃性如果直接去入于这种无相的一种本性呢它一种这个跳跃性太大了。跳跃性太大呢，对于一般的凡夫众生来讲也没办法真实去了悟。所以说要这个先灭掉粗大的一种颠倒实执，依靠这个呢作为一种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趋向于就是说灭掉更细的一种这个妄执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呢要对世俗地的法的认知，认知世俗地其实就是灭掉原世俗地的颠倒，是这样。那么去向于真实意圣意地呢，就是灭掉原圣意地的一种颠倒。那么就如果我们对于世俗地和圣意地的颠倒都能够灭掉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获得真实的一种解脱因此说呢，就是说在学习这些俱舍论也好，学习因明也好，其实这一方面都是属于世俗地就说是这个偏重于世俗地的一些教义， 偏重于世俗主义的教义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它针对于深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说是不是那么深，意义不是那么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说学的很少的缘故，很生疏的缘故呢，我们会觉得词句很难懂。但是呢，以前上次也讲过，像英明啊、据舍论呢，刚开始的是词句难懂，但是懂了之后呢，它就没有更深的了，懂了就懂了，懂了就懂完了，是这样的。然后就不像这些如来藏啊。就不像这些中观呐、密法等等，词句上的容易懂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中观好懂啊，英明不好懂啊，中观好懂，据舍论不好懂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的好懂呢，有些只是词句上稍微好懂一点点而已。但其他的意义呢特别深的，因为它的所全意呢是属于这个圣义地啊，是属于无分别智。而我们通过分别念呢，真实而了之无分别智的境界呢是有困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再讲。他在提醒就是提醒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要认为这些没有用，就好像都是这个和又不讲空性，又不讲密法，又不讲观修也不讲禅定你天天讲这些种相啊、别相啊，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些正确的和错误的筛选出来了。就刚刚讲的一样，世俗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本性，世俗地的实相必须通过如理的分析做个鉴别。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以前呢是根本分不清楚的像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假的，根本就分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就非常容易把真的当假的，假的当真的这个就是众生的特性就是说在这个像这个辩中辩论呢，像这个辩法法云论，像其他的很多这些书生的一些大经大论当中呢，都讲到，就还有经专论当中也讲到，其实呢众生他就把这个本来不是我们的这些妄执的法呢，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种种的分别念啊，或者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些财富啊等等，其实呢这些哪个是我们的呢？都不是我们的。像这两些都是通过一种无明，通过自己颠倒的心识，心识成熟之后呢浮现出来，就像梦中，在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当中的种种，你住在房子里面，或者说你觉得拥有的如意宝，或者怎么怎么，你觉得梦中的身体是我。其实来讲呢，这些都是一种无明就是说一种心识被迷乱之后的一种这个错误的显现而已，根本不是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本来不是我们的，把虚假的当真实，把不是我们的当成我们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颠倒。而我们自己本性是什么？我们的本性就是比如说这个自己本来是无常的，或者说进一步来讲，究竟来讲的话，这个空性自己的本性是空性的，或者自己的如来藏的本性，这些是我们的，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没有认识过。所以说就是把本来是我们的东西呢，我们没有认识到，把真的东西呢就没有认识到，然后把这个假的东西呢，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呢，我们执着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身体，那么精神当中的身体死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尸体就扔到这一世，然后就被烧掉了，或者被老鹰吃掉了，或者埋掉之后逐渐就化掉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我们人认为牢牢执着是我们的东西，其实真正来讲根本不是我们的。然后我们下一世重新又入一个胎当中，又把那一世下一世的这个身体又知道这个是我的身体其实呢，我们就在这一世一世的一种颠倒妄执当中，就是我们想当然的过了那么多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终结掉不能够再这样迷惑下去。所以说这佛法是智慧之道的原因呢，就是说就认识到这个身体就不是真实的我们的身体，它本来就是个假象而已，也不存在我的这些一种概念。所以说这些呢就以前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怀疑过，所以导致我们呢一直流转。现在呢就是说开始学习到这方面的一种教义了，逐渐我们开始怀疑开始生定解，开始观修，逐渐就从这样一种迷惑的相当中出离了。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都意识上不要说真实的安住，连认知的程度都没有，意识上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呢就说正在把一个假的东西指为真的，把非我的东西呢指为是我的东西，而就是说离真正自己的实相，比如说空性、如来藏等等就是说是虽然它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它，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世界上那么多的悲哀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就是说自己的本性就是说那么长时间无始以来没认识到，然后呢把不是我们本性呢我们牢牢执着是我们的，下一次又忘掉了，又把那个另一具这样一种无情的无情法的设法的身体又执着于我 然后你开始执着啊，开始圆他造罪业啊，让他圆他生无明啊等等，然后又开始下意识又换掉了。所以我们的妄心是真的太大了。如果我们真实的就是通过这个有这种学习佛法的智慧，有那种智慧的话，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不管是怎么样换，不管是换什么样的身体，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产生什么样的认知啊，因为比如说你我们这一世是人，人的身体我们就会产生人的思维。如果下一世我们是天人的身体，就会产生天人的思维。如果我们转身为这个这些旁生，比如说转身为牛羊啊等等，哎，我们的思维就变成了那种相应于这种身体的思维了。但是哪一种是真的呢？啊，都是假的。但是呢，虽然都是假的，但是我们正在就当局者，我们现在就是说正在处于这个身体正在做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认为或者我们自己宁可认为它是真的。如果我们说这个是假的，我是不存在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接受不了，有的时候就升起一种恐怖心。这个就是因为不知道真实意而产生的那些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恐怖啊，很多这样一种分别念啊等等。所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念找它的源头，我们说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源头，根本没有，一步错步步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错到现在错得离谱。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错当中，我们不需要，当然倒不需要一步一步退回去，就我们就当下在产生这个迷惑的当下知道，哦，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哦，无我的，是它是无自性的，或者说是这个无我的，或者是空性的，或者说我们的心识的本性是如来藏等等。这个方面呢可以通过这个教义，通过上师的窍诀，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努力，几次进藏，逐渐逐渐就会发现真实。啊，这个发现真实意的过程对自己是最有意义的过程。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奔波那么长时间啊，今生当中也拼搏了几十年了，那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好像我们觉得得到了一些财富啊，得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呢都是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真实可靠的。而且得到之后能不能够就是说对自己带来利益呢？没办法。很多时候这些得到的东西它有很多的副作用啊，就是说你得到财富之后，得到其他东西之后，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就是说自己以前没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些执着；有了之后呢，这些恐怖啊、执着啊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即便是得到了也，就是没有什么真实意义，只不过呢，从这个比较虚假的层次上面啊，就是给我们一种安慰、安全感。哦，好像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那其实来讲，真正的静下心来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就是说如理思维的重要性啊，就是我们打坐观修的重要性。第一个是闻思，第二是打坐观修。打坐观修就把这些问题呢，在坐上认认真真的去思考，专专心心的去思考，而不是说就大概就是思考一下，想一想。打坐修行，上座修行，它就是说非常专心的就把这个某一个问题思考透。像这样思考透之后，就在这个就是说坐上专心思考的时候呢，很多。就说是这个真实意啊，就是这个问题的它的一种隐藏在它这个问题表面的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答案呢，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浮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一种通过观修得到了一种认知啊，它就会很深刻，它就会真实的改变自己的心的原因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大德呢，佛啊或大德都是让我们一方面要闻思，一方面要修行。所以观修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观修完之后呢，下座之后也需要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呢，就不要忘记自己所修的法，不要忘记自己所学的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观修的这些时间越长，它的一种深度越深的话，那么对自己心的改变，或者换句话来讲，对实相的认知，它就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模模糊糊的认识到一点实相，是吧？你说我们有没有无我的见解呢？有些人倒有也有啊，有没有空性的见解呢？也有。无常的见解有，不净的见解也有。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都很模糊，有的是很近，有的是很远，忽远忽近，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那所以说，这种状态要调伏我们的心呢，啊，这个是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实相的认知啊不够清晰，啊，或者说不够厚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像是有的这些东西，说有呢也有，也能够有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有没有在内心深处去？安住呢，让它安住，让它变得有力量呢，这个还是就差一些。原因呢，就是说是对这个实相的认知啊，刚刚讲不够清晰。怎么样让它清晰呢？就是说一方面要学，把它学好；第二个呢，就要是平时来讲要观修，要去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去运用它。这个时候呢，就训练的多了，就越来越清楚了。对实相越来越清楚，那么它的幻象呢，当然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个是决定的。啊，这个就是二者之间是对峙性的，是这样，它是相违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实相呢越模糊，那么妄相呢就越明显越清晰了。那么如果说是对实相认知的越清楚，妄相就越模糊啊，越远离，这个是决定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无始以来被妄相所欺惑，现在这一次我们现在就不能够这样了。就既然已经有机会认知真实意呢，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了，认真的去啊，为了认证实相而奋斗，为了觉悟而奋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了知了这点之后呢，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为了财富啊，为了名声啊，为了其他的轮回的这些事业，学习佛法的这些私心杂念啊，或者一些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逐渐就可以远离，逐渐可以清净掉。因为为什么？因为认识到了这个觉悟的必要性，真的发现了就是说迷惑和觉悟之间的关系之后，那么自己对于这个不能在这个迷惑下去，一定要觉悟啊。譬如我们说佛道嘛，就觉悟之道。那么就是说小乘也是一个，就是说是小声闻觉悟的一种道，大乘呢是大乘觉悟之道，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是暂时的觉悟，一个是就近的觉悟。那不管怎么样呢，就学习佛法，它就是说直达实相，去掉迷惑是怎么样，就让我们了知，让我们安住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学习佛。从来不就说是这个佛法当中呢，从来没有这个故弄玄虚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绝对没有的，都是和我们的一种和实相相关，和去掉迷惑息息相关的。因明就是也是这样一种特点，它就是帮助我们分析，比如说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个分支啊，或者说有支啊，法和有法，聚和聚支啊等等，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个实相和一种虚妄的相啊，也在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就是说本来不是一种实相的认为是实相，把实相的这个呢没认识到是实相，所以导致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迷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和人交往啊，或者做事啊，或者修道的过程当中，迷迷糊糊分不清楚，因为分不清楚呢，就是说就把非道作为道，把道作为非道，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就是虽然花了时间，但是呢就是没什么这个真正的收获，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义理啊，就是它的原理。但上次在这里面呢也讲很多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啊，为什么这样分析的一种原因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怕就是说学而不精，学而不精呢，就学的是学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学到底是它的义理是在哪里，它的这个核心点在哪里，哪个地方可以挑动我们的一种这个轮回的神经。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不了，发现不了，觉得哦这个也没有用，那个也没有用，真的我们有用的东西呢也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呢也修不了。因为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些呢，其实就我们刚刚讲了，不管是世俗地也好，前行也好，还是什么法也好，其实对我们的一种误入实相，误入觉悟，都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法，前行法啊，把其他的一些这些法的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屑一顾的话，真正拿到正行的时候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从哪儿下手，是这样的。因为你的钥匙都丢了，或者你的前面的一些就是说准备工作你没做好的话，即便是让你直接就拿到一个大的项目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你自己也没办法着手的，是这样的。因为前面的前期工作其实还是很重要，看似没有用，但其实上对我们误入实相觉悟之道呢，其实帮助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大。所以说就大人上次也讲，不就也说了啊，就是说是学呢，我们就要一定要学好，认真的学习，就怕学而不精，就怕学而不精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和邪见。为什么呢？因为它道理上，它法本当中是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学了半吊子啊，学了半罐水，像这样好像觉得自己明白了，但是自己那个时候的明白其实是没有明白，它就会产生误解，会产生邪见。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可怕的事情，比较可惜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即便我们学它的义理上面，或者每一个，因为这个法义上面呢，就是它很有的时候很深嘛，很深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智慧可能跟不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智慧跟不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智慧不行，现在我要发愿以后呢，就要尽快的通达，而不要对这个法义本身呢产生这个邪见，尤其不要对法这个法没有用，没有解脱到，那个法也没有用，没解脱到，有的时候这样就想，这样就说的话，不知不觉当中也还有可能造下这个谤法的罪业。那么如果是造下了谤法舍法的罪业的话，那么自己也要花时间去忏悔啊，或者说这个花时间忏悔还好了，为什么？因为你认识到了，就怕就是说没有认识到， 一直兴高采烈的、兴致勃勃的去评价这个、评价那个、诽谤这个、诽谤那个，最后呢，就是说自己在这种状态当中死去的话，那么也根本没有忏悔的机会，是更加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学习佛法，如果长时间的闻思之后呢，在这个宗喀巴老师在《道次第广论》当中呢，他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通过闻法呢，可以舍弃重大的罪业。那么舍弃什么重大的罪业？就是舍弃谤法罪。这个谤法罪是重大的罪业。那你闻法之后，你知道道理了，有智慧了，就不会去造这个罪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而且呢，这个闻法也是逐渐趋向实相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那如果不听闻呢，就没办法去入，没办法作为方便去入实相。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了解。那么今天我们讲呢，继续在学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句之和就是说是句和句之的问题啊。那么前面那个颂词当中呢，主要是前面那个颂词主要是讲到了一种这个句的名称啊，怎么样安立句的名称的一种这个道理啊，主要是句，因为它遣除了这些单一的那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什么呢，它的一种繁体，然后把他们的共同的果作为这个名称的这个方面呢，前面讲，所以前面那个颂词啊，因为这个前面那个科判没有讲完，讲了一个就是说讲了一部分的颂词，那么所以说那部分的颂词讲的主要是句的名称啊，全句的名称是怎么样安立的啊，全句的名称是怎么样安立，他遣出了一些，他就把其他的一些色等利比啊等等这个方面都遣除，它是故位故平非位色一体的名称是全类句。那么这个前面主要是对于全句，它怎么按理全句的名称呢讲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剩下的颂词三句，它主要是讲这个全句之，全句之的名称是怎么样安立的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哈。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这样讲了：彼种或分之为平之色等。能表比利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很明显的就讲了这个就是说全句之，它对于句的分支的一些名称，那怎么样去表全呢？怎么样安立它的名称？怎么样安立它就是说是全句之的名称呢？那么此处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比总这个比字第一个比字是讲什么？这个比就是分支，就是句之的就是这个句之句之，比如说瓶子就是句嘛。然后就是说是句之是什么呢？就是瓶子的色瓶子的一种香味触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它的一种句之。所以说这个比的比种的比之呢，就是讲这个句之。那么比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全句之的名称是什么？全句之的名称是为了表达这个句之的种，比种就是句之的种，和或者说句之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整体，它的种或者是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聚合之后的整体。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比种就是讲瓶子，这个就比种就是讲瓶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分支的种，分支的整体，所有分支的整体，那就是瓶子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比种两个字呢，就是讲这个瓶子，或就是比种，或就是说或者就是讲这个分支的种，这个或呢就是讲或者它的整体。或者说它是分支的整体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分支，那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讲分支呢？就是说瓶子的总，瓶子的整体就是瓶子，瓶子得分支，它就是转了个弯过来了，它就是讲瓶子的分支。但是呢，它首先讲瓶子的分支嘛，它首先先讲瓶子，它首先要把瓶子就首先案例，就因为它是瓶子的色，瓶子的一种香。是这样，所以他首先在取名字的时候呢，那个句之当中要包含他这个句，或者就是说句种的他的名称，他的名称的一部分才是句之的名称。所以说为什么就前面要讲比种或呢？就是说这个分支的种或者分支的整体，其实就是指瓶子，就是指瓶子。所以说瓶子嘛，瓶子在我们前面一个颂词当中呢，这个就说是这个全句的名称，就是瓶子柱子这个方面，他没有说瓶子得什么什么，他就是指瓶子，这个瓶子就是全句。所以首先要把它的全句的名称要在这里面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之后呢，才说瓶子得色瓶子得它的一种香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讲句之了，像这样的。所以说的后面讲比就是宋词当中讲比种或分之，这个或字不是说其他的意思，这个或字就是讲种或者 它的一种整体的意思，还是这个比重比种货这三个字其实是讲瓶子本身，就是讲这个具啊，就是讲这个具的名称。分支啊，好了，分支什么呢？就是瓶子得好了，他就开始讲它的分支了。他就比如说这边讲为瓶子色等，哎，他直接就讲了瓶子色等。所以说他这个分支呢，要表示瓶子的瓶子或者柱子等等这些具的分支，或者说具的差别法。在注释当中有一个差别法，差别法前面我们学过了，一个是就差别式，差别式是什么？差别式就是瓶子嘛。差别法呢，就是讲瓶子上面的这些不同的繁体法，所以说就是表示分支或者表示它的差别法的啊，这个方面就很清楚了，它就是在讲在全局之论。那为什么讲比种和分支是就这样安利的呢？为瓶子色等能表比利益。那么因为就是说通过这个分别心啊，通过浅鱼的方式来领受这个名称的时候呢，就是讲瓶子是就瓶子的色或者瓶子的所处，瓶子的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香啊等等。所以说在讲这个时候瓶子色嘛，因为这个时候真正的就是说全聚酯的名称如果直接的讲是到底什么是全聚酯的名称，我们就说在第二句当中瓶子色。瓶子色这个就是聚酯的名称，就全聚酯。为什么？因为它表全的是它的一种聚的一个分支。聚的一个分支，哪个是聚的一个分支呢？就是这个色，因为是八微组成的嘛，至少八微组成一个瓶子。他们这个它色呢是这个聚当中的一个分支啊，这个聚的整体的一个分支。所以为了诠释这个瓶子所含有，当然是不是只有八个呢？就是说从色法的层面来讲，它的确是八微组成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繁体啊，其他很多的一种繁体，瓶子的无常啊，瓶子的所住啊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属于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分支啊。所谓瓶子色等，就是说所谓的一种瓶子色等呢，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能表比利益，因为我们在讲瓶子色的时候，能够表现，能够表明表达这个比利益，能够表达它的一个什么的就是说比利益呢，就是这个分支的不同能力，不同意就是不同的能力，它不同的一些就是说利用它不同的能力，比如说瓶子色，对不对？瓶子色它表达了什么不同的能力？不共于瓶子香，不共于瓶子味，不共于瓶子触的它自己的不共能力。它什么比如说瓶子能够产生眼识，能够产生眼识，这个就是它不共的能力。当我们说瓶子色的时候，就只是突出瓶子上面的这个色的这个繁体，而在这个在讲这个瓶子色的同时，就已经把瓶子香、瓶子触啊、瓶子什么其他的一种繁体都其实都已经自动就排除了，浅鱼嘛，浅鱼的话就浅除其他的法，浅除了非他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就浅除了。所以这个瓶子色呢，当我们说瓶子的白色或者瓶子的色的时候，自动了就把其他的已经不是属于瓶子色，不是属于这个繁体的其他的法，在这个讲说这个词的时候就自动排除了，就自动排除了，是这样的。所以能表比利益，一方面呢是能够表达，能够表明啊，它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它去分支的这个色法的一种不共能力，它就能够产生眼识，因为就是说是色，它就是说它的那个色呢可以产生眼识嘛，在聚舍论呢，其他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眼识能够圆这个色法，那么圆的色法就是其实就是显色和形色。显色和形就是我们眼识能圆的是什么？眼识能够圆的是圆它的一种，要么它白黄红等等，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这个显色。要么我们眼识能看到它的形色，形色就是它的形状，形状比如这个正方形的，做椭圆形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形状眼识也可能圆，也可以圆，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们这个分工是不一样的。虽然色法呢它有这么多种，但是呢就是说是色身香味触当中的色，它一定是眼识的对境啊。这个在聚舍论当中也分得很细致，也分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也不学完之后也不会混淆啊，也是智慧也会梳理得很细很细。所以说能表比利益啊，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讲的话就是说是这种，首先讲的这个就是说全聚酯，全聚酯的话比种或分支。比种或分支就讲到它是种的一种就瓶子的一种分支的名字是这样取的。那为什么这样取的呢？ 因为就是说平之色，比如说他真实的来讲的话，平之色就是他自己的名称嘛。等字，等字呢也可以，平之色的等字呢也可以包含平之香、平之味、平之触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都可以，或者平之地啊、平之水啊、平之火啊、平之风啊，地水火风嘛，就是说我们说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个是八味。还可以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有为啊啊，或者说是这个所作啊等等，这方面都可以表示啊，为平之色。那么这个方面在讲这个名称的时候呢，它的能力啊，它的一种不共的是什么呢？第一，能够表明他自己就属于我，他就是属于平之色，不属于其他的。同时呢啊，也表就是说一方面讲平之色表明了他的一种不共的能力，他在这么多这个他在这么多繁体当中，每一个之所以能够安立它的繁体，它都有不共的作用，啊，都有不共的作用。所以说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平之色的作用能产生掩饰，啊，能够产生掩饰，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啊平之色的作用。然后在这个同时呢，也可以遣除，不是它的所有的繁体的遣除了，啊，就是除了平之色之外的所有的繁体全部遣除。有多少繁体？无，那就是说从正面来讲，是属于它的繁体很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属于它的繁体也非常多。比如说呢，这个平之色呢，就是这个色法，它不是人，它不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其他的法等等等等，它全部遣除了。就是人也有七十亿人，七十亿当中，七十亿个人在这个平之的色上面，它的繁体都不存在，所有不存在的东西也一并遣除了，所有存在的东西也一并遣除了，在平之上面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像这样讲，平之色呢，它其实呢就是。但他从这个繁体上面表达他自己的不共的一种本体，而不属于他的所有的遣除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他自己的一种能表比例意啊，能表比例。所以说平子呢是在当我们在讲平子的时候，不属于平子的所有东西要遣除掉。那么但是呢，属于平子的所有的繁体呢，在平子上都具足。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具全具知的一些。啊，他的一些就是说不共的道理啊，这外面是不共道理是这样。所以说，当然上次也讲了，我们在分析这些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因为和身体，我们在讲身体的有知啊，身体的分支啊，身体其实也是个具嘛，它也是具和具知，它是很多一些这个，它也是属于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分支组成的，手啊、头啊，或者说脚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内脏啊，很多的微尘组成的。所以这样讲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样一一分析的时候啊，没有一个真实的，它就要它都是一些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说一些这个整体再分成部分的时候，部分也变成了一种整体的，然后它也是很多部分组成的。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些都是平时我们牢牢执着的东西，不分析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一个整体，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话筒也好，一个杯子也好，一个人也好，一辆车也好，我们平时执着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但其实真的分析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的概念，大概念套小概念，小概念再套更小的概念，所以最后分析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可得了，啊，在唯识宗当中就把这些大色法分析成小色法，小色法分析成微尘，微尘分析成极微，极微最后再分析呢。它就是一个假的概念，其实甚至来讲找不到一个真实可以存在安立的一种，也就是说没有根据可以支持这些东西是有存在的。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有存在的，应该找一个支持它的理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理由都是想当然的理由。为什么是想当然的理由？就像我们说我存在，我是有的啊，我们这佛法当中说我不存在，我们就说哪里说我不存在，我不就在这儿吗？我在说话呀。这个方面其实来讲呢，我们说这些都是属于没有观察的时候的一种想当然的认为我是存在的，但真正分析的时候有没有理由去支持所谓的我存在呢？没有理由支持。所以当我们分析的时候，所谓的我就变成了概念了，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除了概念之外哪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我的存在呢？这个方面就可以觉得是无我，而这个无我其实就是真相。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啊，有时候有没有勇气去接受这个无我的一种真相，而它就是真相，啊，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很多人在事实当中，在这个现实当中，在社会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对这个真相不敢接受，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不存在一样，要来接受他没有勇气接受这个真相。但是呢，不管我们接不接受，反正就这个无我，就是通过正理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持这样一个所谓的实有的我存在的一种理由， 没有这个理由。不单单是我不存在，我们的身体啊，一切的设法，还有所有的就受想行识，所有的法一一分析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根据可以支持它。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他是把一部分的法安立为假立之后，一部分的法呢可能还不会破斥。比如说因明呢，究竟来讲啊，暂时来说呢，自相的法是可以承认的。这些总相的法可以说是假立，是浅余，可以使用，但是它真实来讲并没有一个实体。那么再就是说是这个暂时因明当中会这样讲。那么在讲究竟在讲因明的时候，他除了为实之外，除了心实之外，并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就说是这个次相的色法，没有，它只有一个次相的心识，它认为是存在的。然后就如果是在因明呢，唯识中当中，它就分析到这个地方为止了。这个时候心识它不会再进一步的打破，但是呢，就到了中观的时候呢，它也是进一步分析，就是有没有一个可以找得到一个能够支持这个心识实有的心识存在的理由呢？真正我们就是严格的找，很公正的找。如果你说是实有的，我们就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实有的。最后呢，就发现没有一个法经得起验证。啊，通过它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严格的一种检验的程序，一个一个去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实有的法，全部纷纷消亡了，没有，经不起观察，没有一个堪能观察的法，全部都变成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连空性也是一个概念，连空性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所有的分别念能够想到的东西，那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就怎么办呢？这个安住在无分别的状态当中，这个就逐渐就会现证这个实相。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分析啊，分析完之后呢，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最，就是说通过根据通过证理得到的一种这个实相的一种结论啊，这种结论就会引这种结论啊，就变成一种智慧，引领我们的一种这个学修。哎，我们在学修过程当中呢，就不会说，哎，这个法是实有的，我要得到它，或者我为了就是得到这个，我为了后世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一个身份呢、啊，后世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地位啊，后世我得到一个更好的一种环境啊，我升到天界当中，然后我要去修佛法等等等等。那么最后就发现这些呢，其实呢，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这些都是假立的。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觉悟它的本性。那觉悟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分别念的一种无所知无所求，连分别念本身都是空性的那种状态，这个是就是真实的一种要去显现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去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些，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梳理得很细致了，梳理很细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最后分析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没一个真实的呢，既然是假的，为什么我要去就是说用我的侠门人生去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所以最后呢，他的一种学习完之后，他智慧越来越敏锐，就智慧越来越敏锐，他就是以前应该看破、应该放下而没有看破、没有放下的东西，因为随着他的智慧的敏锐，所以他就说逐渐就放下了，逐渐就看破了，他的目标也越来越单纯、越来越纯粹，以及就是说觉悟，然后帮助众生觉悟。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在为自己的轮回当中做什么思考，这些没有了，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学习，深入细致的学习，他的智慧一旦增上之后，以前看不破的，以前放不下的，这方面通过他的敏锐的智慧的支撑，他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放下了，就这样，没有什么，没觉得是很痛苦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智慧力不够，现在我们智慧力不够，福报不够，所以说有的时候让我们放下很多，我们放不下，哎，觉得这个也放不下了，那个也放不下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工作放不下，这个事业放不下。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退休之后，哎，觉得这个家庭啊，或者说这个孙儿孙女啊，这个好像是放不下的，执着很大。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主要是智慧不够，如果说我们智慧敏锐了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什么能够放下，就是自然很自然就放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智慧啊很重要。这个福智，我们说福德和智慧的确是真的很重要的。只有福报，那只有福德，没有智慧也不行。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福报不够呢，智慧也很难嗖嗖嗖的增上，是这样。所以说因为就是说智慧它也需要福报的支撑的，如果有一个很深的福报支撑呢，我们在追求智慧的过程当中，障碍会少，顺缘会多，所以在这个强大的一种力量支撑之下的话，也容易产生这个就是说是很深的很远的一种智慧。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智慧重要啊，智慧一旦重要之后，你我们不说你是不是通过这个佛法学习这个论点，你是不是就怎么样得到一个就开个天眼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倒不一定。但是你的智慧敏锐了，智慧增上了，智慧增上之后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综合的数字。如果你的这个综合数字这个智慧增上之后呢，就刚刚讲的一样，以前看不破的就看不破了，以前看放不下了就放下了，以前没办法突破的障碍一下就突破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的障碍都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心，都来自于我们的一种非理作业的束缚，那么这个呢就没有能力突破它。但是如果我们的智慧一旦敏锐了，就突破它了，就很容易，就很简单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智慧的敏锐啊，对我们来讲的确是很重要的。当然就大致上这也讲了啊，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音频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修心法要也不能丢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些时候呢，众生最容易走极端呢，最容易就是说自以为是，想当然。所以以前我就是想当然的，被想当然认为由我所蒙蔽了，是这样的。想当然认为这个轮回存在啊蒙蔽了。那 后面呢，就是说学习佛法之后呢，如果没有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依止上师的教缘的话，也会想当然的认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学音频啊，学这些东西很重要，那修心法要不重要哈，就没有啥用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觉得修心法要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这些道理没什么用。所以这些有些时候很多都是想当然，想当然的东西都是出自自己的一些狭隘的一种这个分别念，而不是出自于佛菩萨的智慧。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时候自己的分别念并不可靠。下面我们讲呢，就延伸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第三个延伸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讲一比教他一通达。一比教他一通达，那么就一比教是什么意思？依靠前面的一种教义啊，它也可以就是说是或者通过前面的一种这个通过前面的一种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是他一通达，其他的这些呢也可以通达，可以通达就是说类似的这些东西，相当于这个在世界当中讲举一反三。那么举一反三呢，就相当于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前面的这种问题通达之后呢，以此类推，以此类推的话也可以通达相似的和他一个层次的很多问题。所以说很多时候的智慧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观察，一个一个去突破，没有必要。你只要掌握了一个核心的东西，你把这个掌握之后呢，就是和他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他都可以通过这个道理一一解决掉，是这样的。所以不需要，就像我们观察空性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你观察空性这么多法，你一定要一个一观察空性，你有这么的时间，我们根本不需要。是它可以类推就行了，所有它的一种这个空机不一样啊，空机是不一样的，空机不一样就是说要张三李四，它的空机是不一样的，这么多法它的空的机不一样，但是它的一种空性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我们掌握了这种空推理的道理，它可以推一切法，所有的法都可以推之。就好像就是说是在中观的内容当中讲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一根芦苇的它里面是空的，一根竹子里面是空的，那么可以推的这个一片竹林所有的林里面都是空的，这样的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检验的嘛，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山洞是空的，那里面所有的山洞都是空的。所以一个法是空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道理推知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空性的。所以说有的是可以用瓶子啊柱子推理一切法，有的是可以用我自己的一种身体推知一切万法，一切人的身体，一切众生的身体都是空性的，通过我自己的五蕴无我就推知所有的众生的五蕴无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讲，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话，通过某个道理可以通达其余的和他一个层次的道理，是一个层次的。为什么？因为还有有些时候呢，这个道理当中讲的或者我们所通达的这个层次还有更深的层次，我们可能还没有思维到那儿，还没思维到那儿的话，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讲还有点困难，但是依靠这个呢，就是它相同层次的很多很多的疑惑都可以以此而解决，然后依靠这个为这样一种基础呢，它也可以就像就说是那种就说是这个更深的实相啊，慢慢慢慢就可以去学习。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了此说于一耳，此说于一耳，此说的意思就是讲前面呢已经把这个全法和全有法全句全句之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意义呢已经讲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做总结的时候，大致上是在讲，其实呢就是说法和有法句和句之啊，其实并不是他体讲的时候呢，好像一个是法，一个是有法，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种句之和句有法和法，它都是一个法上面的一种这个不同的部分，它的所有的句之的本体就叫句，除了句之。离开了句之的句是没有的，哪里有离开了句之的句呢？就是打个比喻讲，离开了汽车零件的车在哪里？根本没有，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趣呢，就是趣之的集聚，所有分支的集聚体总和就叫趣。然后离开了趣之外呢，也没有趣之，是吧？没有这个车，那么你是怎么说这个是车零件呢？这个也没有犯法说它就是这个车的零件，没有趣也没有趣之，它就是一个法。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潜鱼，就是分别念，通过我们的第六意识，通过潜鱼的这种分析的方式呢，可以分出来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整体，这个就是整体，所有这个就是所有聚之的整体，这个叫聚，哎，这个就是聚之，哎，那我们就把我们通过潜鱼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通过潜鱼的智慧把这个聚之从聚上面分出来，并不真正我们就把它拆开了，也不需要拆，当然有些东西可以拆。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够拆，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心去把它拆开，拆开之后，这个是比如一个瓶子，这个是瓶子的啊，就是瓶底啊，这个是瓶腹啊，这个是瓶口，这个是就是说什么什么，它瓶子的花纹那个瓶子，你可以通过这种分辨就一个一个去分析啊，这个就是聚之嘛。所以说呢，所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说通过分辨念。可以把它集聚在一起，可以通过分辨把它分开，所以说你把分辨念聚集在一起的和通过分辨念分开的哪一个是真的都不是，所以说聚和聚之的来讲的话哪一个是真的都是我们分辨念面前安立的，所以说没有一个是真的东西啊。我们要认为这个聚之应该是真的，或者这个聚应该是真的，其实真的分下来的时候都不是真的，就是讲都是一种假立的法，尤其是当聚之和聚观待安立的时候啊，更没有真实了，啊，更加没有真实，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主要这个里面讲的话，它不是他提的，讲是可以讲啊，聚和聚之啊，有法和这个法，讲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之后呢，更加容易知道它的关系。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依靠这个为例子啊，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的空性和光明，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第二段法论讲的空性。好，第三章法上讲的如来藏，我们最容易把它分开了。哎，我们觉得讲的是，哎，这个是空性啊，那个是如来藏，空的就不是光明的，光明的就不是空性的，我们就把它分开了，是这样。但其实呢，佛陀也是为了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个究竟的一种这个究竟的一种实相是什么样子，而一直接跟我们讲了，我们接受不了，所以说就把它分开了，分开来讲，讲的时候是分开讲的，其实呢是一个东西。其实光明和空性是一味的，是无二的，是这样。讲的是必须要分开的权，啊，通过这样遮权的方式来讲空性，通过表权的方式来讲光明。但是呢，就是说讲的是分开讲，它体系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聚和讲聚之的肯定不一样嘛，是吧？你不能够把二者混淆起来。你用聚之的理论去讲聚，讲不了；你用聚讲聚的理论去讲聚之，也讲不了，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分开讲，你必须要分开讲。但是呢，分开讲完之后呢，你要知道哦，分讲是分开讲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那种光明和空性也是这样。你用空性的理论，你肯定抉择不出来如来藏光明；你用讲光明的理论，肯定抉择不出来这个空性，那是决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讲的是分开讲，但是呢，我们最后要知道，不管怎么说呢，二者就是一为一体的。讲是分开讲，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二转和三转法轮的一种光明和如来藏，它其实也有这个特点。也是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如果我们把在这儿得到了一些收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思路啊，这个观察的方式用在平常也许我们对空性和如来有点纠结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用，其实来讲的话它也是一味的，究竟的法界没有两个啊，没有说啊，这个菩萨是修学二段法轮证悟的，所以他是没有光明的，他没有学如来藏也没修，他肯定证悟不了，没有。那个菩萨是学三段法轮，他是没有证悟空性的，那个哪有啊，没有这样的，是这样，没有说两个法界啊，没有两个法界的修学，就是说两套体系修的这个得到的菩萨的境界不一样的，或最后成佛也不一样的，这个没有这样的。所以他讲是讲，但是如果你证悟的空性，一定会证悟如来藏。你证悟的如来藏，你绝对有空性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空性，你证悟不了如来藏。所以说哪里有证悟的如来藏光明，没有证悟空性的道理。你证悟的空性，你说你只学的是空性，没有证悟如来藏，没办法证悟，那也没有这样道理，因为它是一味的，意义是一味的。你不管用哪个门进去，像这样的话，它都是可以啊，它都是可以，就说是这个完完全全得到一味的境界。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佛陀在讲的时候呢，是方便我们了解，是这样讲，分开讲的。最后来讲的话，他也是告诉我们二者是一味的。很多大德呢，也是在。就说给我们讲了这个二转三转法轮的教育之后，就说其实二者是一味一体的， 他不是说首先分开，我们再把它硬生生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它不是这样的，本来又是一体的，为了表权表示的方便啊，分开讲了。其实分开讲的就是它的一种这个两个侧面啊，就是两个侧面而已啊。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问题啊。当然就是说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它并不属于英明的范畴，英明范畴当然不会讲大空性啊、如来藏啊，这个不会讲这个，是这样。它因为讲的是世俗地，他没有讲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甚深的智就是说甚深的一种圣谛，并没有讲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可以类推嘛，因为刚刚我们分析到这儿了，分析到这儿之后呢，就顺便讲了一下。但此处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就是讲我们用这个简约啊，把瓶子和就是说瓶子的所作啊，还有瓶子的设法分开了。通过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此说于一耳。这个其余的情况是什么呢？其余情况就是说，在注释当中啊，上讲经当中讲的瓶子的，就是瓶子无常和无常的瓶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全法和全这个有法是这样的。瓶子的无常是无常是瓶子的一部分，所以它是全法的。无常的瓶子主要落在瓶子上面，所以它是全有法的，是这样的。还有旃檀呢，还是旃檀的芬芳啊，旃檀的一些旃檀它是一种聚嘛。它的芬香，它的颜色啊，它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触啊等等，就是属于它的一种这个聚资。那么就是说瓶子也好啊，柱子也好，旃檀也好，其他的法也好，都可以类推，都可以以此类推来了之法和有法啊，就是这个全聚和全聚资的名称的很多很多道理呢，都可以如是的了之啊，都可以如是了之，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三个科判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大科判呢，第二个大科判是破有分支而产，因为前面的破有支产生身体的一些又说是这个说了一些故事啊。如果是有支产生身体呢，有支其实都是假立的，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呢，有支其实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自性，你分析不分析的时候似乎存在，分析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的那种状态。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它有呢，一分析就找不到了；你说它没有呢，它还是在那儿起作用，啊，就这样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道理呢，要了知世俗的很多法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性。所以说呢，很多东西呢都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就说是下面讲的，既然有知没办法产生心识，有知的身体产生不了什么分支可以吧？它通过身体的部分可以产生吧？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通过两个方面分二。非有一切分之身啊，非有一一分之身。那么就是说，这里是两个内容啊，两个内容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分支产生的，那么分支产生是有两种情况，要不然的话就一切分支啊同时产生，是这样的，一切分支共同产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是这个一一分支啊，就单独的分支而产生的，那么就只有这两种。要不然就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要不然就说是单独的分支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两种情况都不合理。首先讲第一呢，是非有一切分支身一切分支啊，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的，这是不合理的。那么怎么样不合理呢？一切若是因，离一支亦非。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前面呢主要是有支，有支其实就是讲可能讲啊，它就是一个有支和一切分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还看起来好像说一切有支和一切分支和有支有啥差别？有支其实它就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当我们在讲有支的时候呢，它的分支方面呢，我们就是忽略的，类似于那种啊，类似于忽略的，没有就是说注意力放在它的分支上面。我们就说一辆车啊，一个房子啊，或者一个一间房子，一个人等等。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它是整体总的方面讲的，它分支的部分不明显，一切分支看起来好像。一切分支和有支什么差别？一切分支不是也就组成有支，但是它的重点在有分支上面，它是所有的有支的所有的有支共同产生，是它和分支的概念仍然是不一样的，有细微差别的哈，容易搞混淆。但是它的重点是在分支上面的。那么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呢？下面说不是，一切若是因啊，如果一切的分支啊，就同时所有的分支具足，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必须要所有的分支都俱全了，才能够产生这个心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一切若是因，离一支 一分。那么因为这个这里面的前提就是说，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一个心室，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分支俱全了才可以产生一个心室。那么如果是假如说离一支呢，因为你的前提就是说所有的分支俱全才能够产生，这个是前提嘛，这个它的条件嘛，是这样，它的条件就是说一切若是因，所有的分支都是因，所有的分支俱全呢共同产生，所有的分支共同俱全共同产生啊，如果是这个是产生心室的因的话，那我们就是说离一支啊，假如说呢如果有一个分支不俱全一非，那么这个呢就没办法产生了，也不可能产生心室了。那么有没有离一个分支的呢？有啊，因为这个现实当中有很多啊，比如说就是说残疾人呢，残疾人的话就是说他有些时候呢就缺少某些器官呢，缺少某些分支，有些是天生的啊，有些呢是后天的，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天生的也好还是后天的也好，那么就是说是假如说按照你的观点，如果是正确无误的，如果是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就假如说缺少了一个分支，因为它是整体产生嘛，它必须要所有的分支都俱全了才能产生。如果所有的分支俱全了产生，那么如果其中缺一个分支，那就不俱全。不俱全呢，按照你的条件来讲，因不具足，因不齐全，果不可能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因齐全的前提就是说，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前提啊，就产生就是因齐全的一种这个标准。所谓的因齐全果产生啊，这个因齐全的标准就是说，所有的分支都要具足。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的一个分支不具足啊，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话，先天性的就是说生下来有些先天性生下来之后呢，可能就是缺舌缺角啊，这个也有，尤其是有些这个辐射比较重的地方啊，比如说以前的一些这个核电站爆炸过之后附近的这些，它就生下来就没有缺舌缺角的，这个也有，缺器官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讲法的话，如果缺一个分支，离之一飞，那么它就应该产生，也不可能，也不是产生新的因的，它因为它的这个因不齐全嘛，因齐全果能产生，因不齐全果就无法产生，这个就是因果规律，对方也要承认这个因果规律的。所以如果没有因就可以产生，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不齐全也产生不了。所以说所有的因俱全的没有障碍，它就可以产生它的果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分支呢，分支的身体是它的因啊，心识呢是它的果，尤其是意识是它的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齐全，那就可以产生，那所有的分支都要俱全才能产生。如果因其中的一个因不俱全，就没办法产生了。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不齐全的人特别的多啊，就不齐全的人特别多的。那么如果是不齐全的人特别的多的话，那么前面讲了先天呢，如果是先天有缺陷，那么这个人他就没办法，因为他因不齐全就产生没有心识。就应该产生出来，这个就没有心识了。要不然你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齐全的，后天他遇到车祸啊，遇到其他的一些变故啊，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变得残疾了。但是按照你的条件来讲，以前他有心识的，他就是说如果是他的一种这个手指断一根，或者说手断一只，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因不齐全，突然就没有意识了，突然就没有心识了，是应该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发现呢，现在不管是先天有残疾的还是后天有残疾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人，心智齐全的非常聪明的也非常多，是这样的，也是非常多的，也没见到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残缺的人呢他没有心识的，但是没有的啊，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是不存在。而且有些科学家呢，他残疾的很厉害，但是他的一种头脑特别的清醒啊，是这个方面也是不少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方面的一种道理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对方的一种这个对方所讲的这个理由呢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呢，就如果是分支产生，一切的分支俱全产生呢，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有很大的过患。那么下面讲第二，那不是所有的分支共同产生的由一分支生，如果是由一个一个的分支产生呢，我们说就基本上讲非由一分支生，这个心室呢也不可能有就单一的一个一个的分支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理分二讲的是分两个方面，真实即破比浅过。那么第一个就是真实，真实的就分析啊，真实的分析这个一分支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是浅出对方的答复，就进一步的进一步的就说是讲，其实就是进一步的讲不可能是一分支产生的，通过他的答复来进一步的去深挖。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宋子当然讲呢，众各具能力，同时生多体。那么就是说对方就是说了，并不是所有的分支俱全的可以产生心识啊，因为前面的过失太明显了。啊，前面的过程太明显。其实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一层一层的邪见的过程。我们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邪见有特别多，特别的多。虽然法身论是在释论等当中也讲了，就是说邪见无尽故，意义难尽破啊。就是说邪见是无边无际的，所有的众生邪见无边无际，意义难尽破，一个一个去破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没有必要，也做不到的。但是呢，把这个所有的邪见集中起来，啊，统一做破持，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大的方面做破词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有知，我们认为啊，就是说是身体心是身体产生，那么就是这个分析呢，既然是身体产生，那么是有知的身体产生的呢，还是分支的身体产生的呢？所以前面我们如果说是有知的身体产生，那前面已经通过一个大科判已经把这个已经观察完了，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是很大的漏洞，打不过似的。现在的分支产生，分支的产生呢有两种，一个是所有的分支俱全，那么前面这个科判，前面一个宋词也讲，这个是也是有问题的。那下面就开始讲了一个一个的分支，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分析的时候，抽丝剥茧呢，就把这样一种邪见呢，一个一个拿出来，一个一个破掉，最后我们就知道哦，通过身体产生心识呢，当然就说是很大的过失。如果身体的设法产生不了心识，那外面的桌子板凳呢，山高大地要产生心识，当然也是更不现实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身体产生心识呢，的确是不可取的啊，没办法安立，没有一个真实的啊，就是说支持它建立的基础。所以这些论点的确确诞生是就以前呢，很早就是说，我们要学，如果真正要破掉很多邪见的话，我们一定要学陈亮品，一定要学陈亮品的原因。逐渐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体会得到。啊，体会到为什么大人上师那么迫切的就是说希望我们学习这个陈亮品的原因。那么就是说真实呢是讲众各具能力，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所有的分支集聚在一起没有办法产生心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就是说，那就是说一个一个分支当中产生的，那一一分支当中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一个分支当中产生的呢，这个时候其实呢也是课本当中没有讲很明显，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一分的产生，它又分了两个方面，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哈。从意识来讲，可以这样分析，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一分支我们就讲了，这里面也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一分支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分支嘛，因为我们人不是有很多器官嘛，很多部分的很多组成部分嘛，是不是？很多组成部分是每一个分支都可以产生，都是具有能力的吗？还是说其中有一些器官它是不具有能力，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器官啊具有能力，或者其中某一个因缘具有能力，到底是哪一个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讲。首先呢，我们就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一一分支生啊，这个就是这个科判讲的，那下面这个呼吸啊，它其实就是说某一个因缘啊，某一个因缘啊而讲，它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分支，但是他也是认为呼吸呢就是其中一个云，他就是这个做主导作用，其他的话就是说可以忽略掉的。那么也可以通过呼吸这个，通过这个是破呼吸这样一种根据，也可以把其他的一些某些我们认为的重要器官放在这个上面来破，它到底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一分支产生，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分支是不是都有产生意识的功能呢？因为它是每一个分支嘛，每一个分支产生的话就应该是每一个分支都具有产生啊这种意识的能力。那么如果不是，如果说是它是分工合作产生的意识的话，其实和前面那个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就是说，你就是说如果说每一个分支都有产生能力呢，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每一个分支都有产生能力，它就会有很多意识的产生了。如果对方说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分支都有，而是说每一个分支都有一部分的能力，那么就说其实和前面一样的，那就必须要所有的分支俱全了才能产生一个心识了，是这样。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又回到原点。但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一一分支产生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一分支产生啊，一一分支都可能产生心识，那么就说明呢每一个分支都应该具有产生意识的能力。说众各具的纵然是啊，每个分支都可以产生，有都有产生意识的能力，但是呢又出现其他问题。为什么出现什么问题呢？因为分支太多了，分支太多了，就是说大的方面呢，我们就从外表来看的话，那有头啊、躯干呐、 两手两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外表来看，从内在来讲的话，内脏还那么多，对吧？然后一从这个头来讲的话，头上面还有五官呢。像这样的话，到底是哪一个呢？所以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其实呢分支太多，分支是众多的。那么如果说每一个分支它都有产生意识能力的话，比如说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四肢再加上就是说头啊，再加上这个躯干，那么这些呢可以产生身体。那么至少来讲，那也是六个了，六个意识，因为每一个分支都可以产生，对不对？头也可以产生一个意识，那就一个意识了。那一只手产生一个意识，那就两个了。然后另外一只手又产生一个，躯干产生一个，然后两脚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又变成，它就可以有六个意识了。然后再细分呢，你还有内脏呢，是吧？你还内脏还有这么多，你的大脑啊，你的心脏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他们都不是都有功能吗？都有功能，就是说如果因其全呢，果是一定生的。那么这个所有的分支它都有产生的一种意识的这个它的一种功能。所有的分支都有产生意识的功能，所以说每一个它应该都要产生一个，因为因其全的果一定要生，它们都是因嘛，都是因，都是有产生那种产生心识的功能的。所以说有多少个分支就会产生多少个意识。而且呢，就如这个还是粗分呢，细分更多了啊。细分的话就说是那种就头上面五官呢、还有就是说手啊，手的就说是这个这个上臂啊，然后小臂啊，手掌啊，手指啊，指甲啊，皮肤啊，还有这些很多很多一个一个东西分下来，那就说是这个成百上千。成百上千的话，那么如果每一个都是产生意识的因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个人他就会具足的很成百上千个意识。但这个是不行的，相当于有个意识可以，你的意识呢，一个意识可以由时间，比如说一刹那产生一个意识，像这样一个刹那显现一个意识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时间上面来讲，前面的灭了后面产生，这个可以。但是你说一个人同时有很多意识同时都在分别，那也没有，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有这么多的意识，他就一个意识，一个意识嘛，就只做一个我嘛，认为这个意识是我，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很多意识的话，就有很多很多个我，就好像一个市场里面或者一个经常里面有成百上千人，成百上千人的话，就是说这么多人每个人一套意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这么多相续，有这么多套相续才对。但是一个人一套相续，他有一个意识，所以不可能说一个人有，就说是这个无数个意识或成百上千的意识，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说同时之间产生这么多的话，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此说呢，从这个限量，从大家的一种经验，从限量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就说是没有办法安利啊，因为一个人有很多意识的话，就应该变成这么多相续，一个意识一个相续，就应该变成了无数个相续了。但是我们只承认我们有一个相续，而且有一个我，有一个相续，不可能承续很多相续。现实情况当中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意识同时在运作，我们一个人相续当中这么多意识同时在运作的情况哪里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些分支产生，一分支是吧，一个分支产生的，每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分支产生，为什么叫产生？因为他们都是因嘛，他们如果不是因，他就产生不了，就不是因了。所以既然说一分支中产生，那就说明一分支都是因。那么如果每个一分支都是因，那么都可以产生这个意识，都可以产生心识。那么这样的话，就因为分支众多的缘故，所以它的一种这个所产生的一种意识也应该是无量无边的，应该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身体再分的话，它也有分成很多部分啊，分了很多微尘啊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就应该很太多分支了。那我们不能说这个无分微尘不是它的分支吗？无分微尘也是它的分支。如果分支能够具足，能够产生的话，能够具足产生它的因的话，就都可以啊，都可以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各具能力呢，同时生多体，关键就是说，不管再怎么讲啊，对方也可能在这个当中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辨别，微细的辨别是这样。那微细的辨别，你反正人只有一个意思，你要不然你就说我只有一个分支啊，只有一个分支，其他的没有分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一个因一个果，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它是对应的，它不会错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它没办法产生，那就不是因。它如果说是的，它如果就说是产生，那就它可以安立为因。所以如果这个一个意思，这个众生只有一个意思，这个是决定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分支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你说是心脏不是大脑是吧？如果你说心脏产生了，大脑就不是了；大脑产生了，心脏就不是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而且心脏来讲的话，它也是 不可能是无分一体的，它也可以有很多心脏的外面内面啊，左边右边中间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分子。所以说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安利不了啊，你不管从哪个方面，你可以从比较就是说是可以从一些比较微细的地方去做一些反驳，但是来讲的话，因为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一个意识的缘故，要不然就真正的来讲因和果对应的话啊，只有安利一个分支，那么一个分支那就是心脏一个分支，那心脏的前后左右哪一个是，你安利中间一个的旁边那个不是吗？没办法产生心室吗？那这个方面也没找不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但是如果说都是分支都有产生的能力，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就刚刚这个地方讲的一样，真实这个科幻下面讲的一样啊，就算你各具能力同时生多体，但你同时可以产生很多很多不同体的多体的这样一种意识啊，那么这个一个人哪有这么多意识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分支产生的话就是这个安利不了。所以尤其是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在没有遇到这些敏锐的一些智慧之前呢，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啊，一定这个是正确，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遇到这样一种敏锐的尖锐的理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一种就是说是这种理直气壮的或者想当然的认为的正确的东西啊，很多都是假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经不起观察，就是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始以来的真正的这个太错谬了，错谬的离谱，这个如果不学习的话还会一直错下去啊，一直错下去呢，至于就是我们轮回也看不到底的，不是说就真正来讲的话就把轮回的就把就是说一直在轮回当中飘，就哪一天是不是就把轮回做穿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轮回它就是说永远不会有那种情，因为它是从心上面安立的，而且它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房子。如果有一个实实在的牢房，你说你这个牢房有你用铁铸的，那我就一直坐下去也把牢底坐穿的，是不是？但是它没有那个实质上物质上面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外境的轮回，它不是，它是心上安立的。而心上安立的轮回，心上面它一直都在不断的在就是说创造它的因缘，所以哪里有一个自动终结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自动终结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这个轮回的线，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于有一天，自己真实的觉悟了这种，这个就是梦境，这个梦境，这个是第一层梦，第二层梦，第三层梦，第四层梦，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你觉悟了，这个是一种虚妄，要从梦境当中醒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否则的话，你如果迷梦当中你想要追求一个怎么样自动停止的时候是没有的。如果你一直睡着，他的梦啊不会终止啊，只有醒来了才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一直迷惑下去的话，这个迷惑本身它就是催生轮回的最主要的一种因素啊。像这样的话，你没有想要吹破迷惑，你要培植它，培植迷惑，像这样你想让它自动的停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只有什么呢？就是说通过已经觉悟者，他们进入到已经觉悟的佛菩萨上师们，他们进入到我们的梦中来了，他们到我们的梦中来告诉我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暂时对，哪些是真，哪些是究竟对的，这个方面慢慢告诉我们，然后呢告诉我们规避一些错误的行为啊，对觉悟来讲啊，错误的行为要规避，那哪些是对我们觉悟有利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一五一十告诉我们，然后不单单告诉我们让我们了知，你在梦中了知的这个你不去做还是不行，所以说了知之后你还要去精勤于苏醒的方面嘛，是这样的，你就知道的是梦了，你必须还要当然知道还不行，你还必须要去勤奋，就像莫凡同学讲，你在梦中你还要去精勤于苏醒的方面，那怎么样醒过来了，一二三四五，现在你要必须要去做努力，然后就得努力够了他就醒过来了，自然而然在梦中就醒过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通过学习这些那么多的教法，对不对？上师经常，但上师经常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假的，这个是虚幻的，我们现在正在梦中，那我们要觉悟，我们要觉悟，我们要醒过来。但醒过来我们知道之后呢，知道这个是假的，知道这个没有实意，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那么也没办法自动醒过来啊，必须要去做让它醒过来的一种种种的因素啊，种种因素把这些做好之后呢，虽然是假的，梦中所做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修行，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这个虚妄对峙另外一种虚妄。当然，上次在讲《大乘经传》当中讲也是这样的嘛，就是辨别如幻的时候也是讲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他就是用一种虚幻去对峙另外一种虚幻，用虚幻的一种 修行虚幻的菩提心啊，虚幻的空正见呢、啊、等等，去对峙的一种我们认为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存在等等的一种虚幻。所以说一种虚幻对峙另外一种虚幻，最后呢两种虚幻都会消失的。当我们觉悟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哦，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修行它其实也是一种分别念，也是一种虚幻的。那么当真正的升起了一种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前的一种修行的确都是就是说是虚幻对虚幻。但是呢如果当时没有用这种方法呢，也是醒不过来。意思说我们就这个方面有，也是说这个分别念到底有没有用呢，是吧？我们说是这个善分别念肯定是可以对治恶分别念的，靠近实相的分别念肯定可以对治执着就是说是实有的分别念的，这个毫无疑问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概就是说一概而论说分别念没有用。分别念其实也分贤善与否，分就是说是这个好坏，分靠不靠近实相，是随顺于轮回吗，还是随顺于实相。那么这些呢我们要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就是上师啊或者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智慧，我们在这个智慧当中去圆取。所以说虽然有些时候说我们圆的是这些这些文思啊，都是分别念啊等等，但是分别念它必定是圆的是世俗的真实，或者圆的是究竟的真实。所以说当我们的分别念不断去圆般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般若的思想就会逐渐逐渐的渗入到我们分别念当中来，引领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分我们就知道了，就通过这个般若的智慧的一种影响了我们的心识啊，我们的分别念的心识逐渐逐渐也会相应于实相，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所领悟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呢是破彼浅过，那翻二遮破极致不相同。破彼浅过，那么对方呢他要就是说做一些这个回答，对方要做一些回辩，是这样。那么我们自己呢破彼浅过，要破除他就是他们认为要浅出过失嘛，他认为我们刚才讲的过失要浅出，因为不浅出过失他们的观点成立不了，所以要浅过。那么破壁浅过，我们要破除他们一种这个浅出过失的一种这个回复。那么遮破第一个是遮破，第二是自不相同，那么就自中呢也没有这样的过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破别人的时候，对方也说，那么你们的观点还不是一样的吗，是吧？你们的观点也是，你破了我，那你的观点也成立不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当我们在破别人观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就是说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破别人的时候，别人把我们破他们的这种观点，这个这样理论反过来观察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没有这个过失的。只有这个完成完之后才可以算是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胜利了，是这样。否则的话，当我们就是说畅快淋漓的破别人，破完别人之后，别人把这个理论反回来之后，我们也觉得我们也是好像一样的，那最后你做了半天还是等于零，是这样的。所以像在那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在中观当中也有这样的。当我破完别人的时候，别人说那你们也不是中观中也不是有过失吗，哎，我们说我们又没有这个过失然后就善巧的去解释解释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也是自不相同。第一个问题是遮破翻二，略说以及广宣说。第一是略说，第二是广宣说。那么就是遮破，遮破的话就是讲的相，遮破什么呢？遮破对方的一种这个回答。相同多体故，呼吸非决定是这样的。那么相同多体故，呼吸非决定，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嘛，每一个分支都是因的话，那每一个分支都会产生心识，那么心识就无量无边的就是说是这个无数的多。那么对方当然就这个问题不能接受了，这个问题接受了那就是这个过失太大了，是这样。所以他要想挽回自己的一种失败，他不想承认这个问题。那么不想承认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样回答的呢？他说并没有很多意识一个时间中产生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一个意识的因啊，不单单是身体而且呢气息呢也是他的因这个就呼吸嘛也是他的因。呼吸只有一个的缘故，所以只产生一个意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就是说意识产生心识的因不仅仅是身体啊，就是说他气息也是一个。其实他就从这方面就是开始转移了。他就把这个什么了，很多很多的音呢，他就是想只有一个音，他只有一个呼吸是他的音。所以如果你还要继续承许这个这么多的分支都是音的话，这么多分支都是音的话，他其实有很多过失的。但是他也没有直接说哎，我们现在不承认这个分支是音的，像在那会我们只承认气息。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可能问题也很大。所以他就是他讲的时候呢，意识的音不单单是身体，气息也是他的音。他就开始转移，把这个因呢产生心识的因从身体的分支转成了一个气息呼吸。 呼吸呢就一个嘛，他认为呼吸就是一个，所以说呢一个呼吸的音产生一个意识，其实来讲的话也是不合理的，哪里呼吸真正来讲不分的一体呢是没有的，这方面是不存在的，他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相同，相同，相同是什么意思呢？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谓的一个呼吸它的一种这个道理和前面的一种分支的一种道理是相同的，是相同的，是这样的。虽然你说这个是一个呼吸啊，一个呼吸，但是呢就像我们在不观察的时候大家也认为一个人啊，一辆车啊，这个是一个一样，所以说如果不认真，不严格，不认真的时候似乎都是一，但是真的分析的时候是相同。什么相同呢？和一个身体具有很多分支是相同的，虽然就是说它是一个身体，它也可以具有很多分支是相同的。所以说所谓的一个呼吸呢啊，一个人一个呼吸呢，这个也是很宽泛很粗糙的一种这个案例的方法了，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稍微严格一点的话就知道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相同，相同的意思就是说案例一个呼吸啊，它和案例分支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整体只有一个的一种这个状态，并不是这样的。多体故啊，呼吸非决定，多体故呼吸非决定的意思就是讲，那么其实这样一种这个分支是多体的原因，它产生很多的意思。其实你的一种呼吸啊，它也是多体的啊，也是多体的。为什么呼吸是多体的呢？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从早上醒来吧，我们不要说这个你活了几十岁了，你要多少次的呼吸的，即便是从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从第一次呼吸开始，那么现在让你一分钟呼吸多少次，是吧？现在到了下午你呼吸了多少次，这个是一个不是这个是一个整体吗？这根本不是，一呼一吸算一个，一呼一呼吸算一个，像这样的话就呼和吸它已经很多了很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而且一个呼吸当中呼进去然后呼出去吸进来，这个过程它其实也可以分割成很多，它从很多的粗细啊，还有从时间早上到晚上，还有从你的刚刚生下来开始到死之间有多少次呼吸，是不是？所以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方向啊，还有这些呼吸的一些粗细。粗细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跑步啊，上楼啊，就是说很累的时候你呼吸很急促，有些时候当你打坐修法的时候啊，你的呼吸很绵长很细微，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有很多差异，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根本不是，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分了很多种，很多种这样呼吸。而且有些时候你的呼吸呢可能带了病毒的比如说你生病了，是吧？你的呼吸可能会不注意的话你会传染，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健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呢，这样一种呼吸啊，其实是不是说一体的，它是有多体的，它也是多体的，是一种自信。那么如果是多体的自信然后呢它是多体的自信，而呼吸又是产生心识的因，把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那么你还能说一个呼吸产生一个意识呢？因为你的因这么多啊，像这样你的呼吸这么多种类，不同的种类，那么它的一种这个这么多的呼吸，每一个那说哪个是哪一个呼吸是产生心识的因，是吧？你说是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呼吸产生心的因吗？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的心识也没有办法延续了。当你的这个第二个呼吸它不是因了，那你的心识也不会有了。所以只能说你所有的呼吸都是因。那如果所有的呼吸都是因的话，你的呼吸有这么多种类，那么所以说你的意识呢，这么多因呢，不同的种类，那么你的意识呢也应该说是很多很多种。所以说非决定，非决定什么意思呢？就不能决定说这个心识，这个一个意识是一个呼吸产生的。一个就是说呼吸产生一个心识，这个呼吸是决定作为一个心识的因，这个方面呢是没办法，安利它肯定会产生众多的一种意识，产生很多的心识。这个方面的话就按照道理来分析的时候道理分析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一种，他对方可能是想要通过呼吸来挽救，但是呢就是挽救不了没办法找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长一的十一的这样一种这个因，这个呼吸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利的。那么这个是列说下面讲第二是广宣说。广宣说方二，其实这个地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因产生一个果了，前面是众多的分支嘛，现在的话这个呼吸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支，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其实意思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心脏产生一个心脏，其他都不是，只有心脏产生心识。 就这一个分支呢，这个分支其实通过这个道理的分析也是一样的。以这个所谓的一种心脏，它是这个一体的嘛，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一体的。就像那小时候的心脏啊，现在的心脏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心脏，它其实呢就是说通过时间的推，通过时间的一种这个推移呢，就没差的变化，身体啊这些方面没差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和这个地方的分析的这个内容分析的意思差不多。不管你大脑产生也好，还是心脏产生也好，哪一个其中一个分支啊，一个分支一个部分产生心室，其实也是没办法安立的。真实意义上也没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都是很粗大的，非常粗大的认为，哎，就是这个心脏产生的，就是这个大脑产生的，如何如何。真的分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啊，但是呢，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智力来讲，我们粗糙的分辨念呢就观察不了。但是如果是就是借助于这些祖师大德们的智慧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分析观察。最后我们就知道，哦，其实很多的一种这个想法呢都是很粗糙，经不起分析的，这样所以也安立不了，也就前面讲的没有一个真实的理论去支持这种观点。那么如果没有理论也支持的话，那么就随便讲，你一个人在家里随便说随便讲，因为就是说明明就是找不到根据你还要说的话，这个其实和疯子也差不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意思，说如果你的观点要安立，必须要有真实的理论来支持，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安立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广宣说分二，无分一类，无分一类系非因，有分他类非是因。那么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是无分一类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分一类，就是说没有分别的，一个本体一个整体的吸就是呼吸嘛，就是说有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呼吸呢不是因，不是产生心识的因。有分他类非是因，那么可以分成多个很多本体的这个呼吸呢也不是因啊，两个呢都不是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在观察分析的时候是这样的，众啊，就无分一类，无分一类系非因，无分一类系非因呢，它的一种颂是这样讲：众一然多名，彼因恒存故，若非多之因啊，见非无别故，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对方是这样讲，因为对我们前面这个颂词当中给对方讲了这个讲了这个过失啊，其实呢就是说他的气息呢也是这个什么的，气息呢也是一样的，是多体的。那么对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气息和身体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分支是不一样的，但是身体的分支有很多，但是的气息呢只有一个啊，气息呢是只有一个的。那么一个呼吸啊，就是说一个呼吸呢是这个一个就是说整体，它没有分支嘛，它如果有分支的话它当然有过失了。他就说呢，我们这个呼吸呢没有很多的分支，它就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常一的自性啊，它这个常一的自性，它是一个无分的一体。无分的一体虽然没有直接讲常一，但是我们在这个破的时候的彼因恒存故，彼因恒存故呢其实就是说有些地方讲了，有些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就是有些注释当中讲了，他们直接就说我们这个是常一的，但这个地方没有讲我们是常一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真实的一体的话，它不可能不是常的，因为它如果安立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一体没有分支的一体，或者真实的一个一体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它就是说有第一差了第二差了，它就不是一了啊，它不是，它就多体了多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如果要真实的安立一个一个整体，他就没有办法去分解，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分支哦。第二个方面来讲呢，不可能从第一差了第二差了，因为如果是第一差了第二差了第三差了第四差了有这么多的话，那么当然就说明不是一了，他已经有变化了，不是一了。所以说如果要保持一个一的话，他第一个不可有分支，第二个不可能有变化啊，不可能消亡，是这样。如果你消亡了如果你消亡了，你个呼吸消亡了，第二刹那没有呼吸了，那么你这个方面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像这样呢，如果说是这个什么呢，第一刹那消亡了，又出现第二个了，那么你这个气息那不就一样的吗？还是有多体吗？啊，还是有多体，只不过不是同时的很多分支的多体，而是说一刹那、两刹那、十个刹那、100个刹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种多体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如果是真实的一体的话，它其实只有安立常一，恒常的一，恒常的一的话才可以符合它的一种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对方认为了我们的这个分支，我们的一种这个气息啊，它和身体的分支不一样，没有很多很多的，只有一个，啊是，所以说呢，一个呼吸呢，它是一个无分的一体，他就认为呢，我把呼吸这个因啊安立为一体的时候，那么就是产生一个意识，那就合理了， 就没有上诉的过失了，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方面呢，这个问题呢，前面也讲了，这个方面只是前面是略说，这是广说，他的问题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应该是一样一个意思的。他就只不过呢，就更明显的把这个呼吸的案例成一个整体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我们讲重一然多名，比因恒存过。重一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前面我们在略破的时候已经讲了，其实分析的时候你根本不是说，根本不是说所谓的一体，因为前面我们已经从时间啊、出息啊等等已经分析过了。重一，即便是，哎，我们就不深究了这个问题。即便是按照你所承认的，就说是一体的啊，就是我们退一万步说啊，你的这个一体成立吧，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即便是这个一体是成立，然多名，然多名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多名的意思，就是分别念很多啊，这个也是明显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念的确很多，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分别念众多，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气息是一体啊，它是产生意识的因，是吧，它是一个一体产生意识的因，这个是你，我们说这个是你承认了吧，他说这个承认，哎，我就是说气息第一个它是产生心识的因，第二个气息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十一的一个自信，它是一个整体的自信。那好了，如果这样程序了，我们说通过这个气息而产生的果，这样就是分别心了。那么分别心只有一个吗？分别心众多，这个承不承认？分别心众多是承认的，像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分别过去，分别现在，分别未来，分别瓶子柱子，分别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分别心一天产生很多，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重一啊，就是这个意思。纵然我们程序你的这个分气息是一然多名，但是呢，这个多就是分别念很多，名就是很明显，显而易见，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呢，就是说比因恒存故。那么这个啥意思呢？如果是按照，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两个问题汇集起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就凸显了。凸显什么矛盾呢？它分别念那么多。是吧，分别念那么多，就应该如果它的因是一体的，那么它的这个这么多的分别念应该顿时出现，它应该顿时出现，一个时间当中出现很多的分别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一个时间当中，就同时一刹当中应该出现，就是说这么多分别念应该同时升起来。为什么应该同时升起来呢？比因恒存故，因为它的因呢是恒存的，而且它的因呢是不变的，它的因是很长一的嘛，是这样的话不变的。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它的因、它的这个心、它的这个气息呢是一体的、整体的、一体的，而且它这个、而且它这个气息是这个长一的。如果是这些长一的气息作为因产生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很多，那么分别念很多，其实来讲，他的想法或者我们自己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的分别念是次第产生的。啊，前一刹的圆瓶子，第二刹的圆就分别柱子，然后再去分别张三李四，这样的。我们的分别念很多很多，但是它是次第生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一个过失。如果说这些分别念的果都是依靠气息的因产生的话，这些分别念这个次第产生的分别应该顿时出现，应该顿时出现，就一个时间当中顿时出现这么多分别念。为什么一个时间当中应该顿时分别念？这个是一个过失啊，这个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这个如果说一个时间当中所有分别念顿时一个时间当中出现，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三十个一个分别念，对方不承认，但是必须要承认。为什么必须要承认？比因恒存故，这个是它的根据。因为你们承认这个因是整体的一，而且是恒存的缘故。既然它的因是一体，是吧？恒是存在的，它不是次第出现的。那么如果是次第出现了，因是次第的，它的果就是次第的。那么如果它的因是就说一体的整体的一，它的果怎么可能是次第的呢？它的果如果是次第的，就说明它的因是次第的，它的因是会有变化。那么如果因不是有次第的出现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了。那么如果它是整体的一，那就不可能，它的因是整体的一不变化的，它的果不可能有变化，不可能有次第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顿时出现，而顿时出现呢，它也不可能是实际情况。你说我们众生的心哪个是顿时出现的？这么多的心识哪个是顿时出现的？一个时间当中顿时出现哪里有？它这是次第出现，对不对？ 吃的时候，而且有些时候就看到某个对劲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心思，再看到另外一个的时候又产生另外一种分别，它都是次第出现的，而不是顿时出现的。但是能按照对方的观点，应该顿时出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没有顿时出现，而且顿时出现不合适，也没有顿时出现，说明什么情况？说明就是因为这个分别念，这个次第出现，这个是明显的，这个没有争议的。所以要真正来讲，有果而推因的话，只能说明你这个所谓的啊无分的，或者说是一种一体的一种呼吸，这个是不合理。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体的呼吸，我们前面讲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它绝对是。它这个所谓的呼吸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我们说退一万步说，即便承认你这个是一个，但是呢也另外一个问题你无法避免，什么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心识应该顿时产生，所有的心识应该顿时出现，不分前后，没有次第。为什么？因为你的因没有次第，你的因是一体的，你的因不是多体的呀，是吧？如果你的因是多体的，或者你的因是刹那生灭的，有很多个，这个是有可能。但是你的因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啊，它是一个常一的，它常一就所有的这些因是在这儿，它的果很多很多很多果，这个是明显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这么多的心识的果已经出现了，那么就是说是，而且这个这么多的心识的果，它是一个常一的心呼吸产生的。所以说呢，把它这个因和果的关系再放在一起，再做个分析的话，那就只有出现这个情况。要不然，如果你承认这个心识是次第的，那么你的这个因气息不可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那么如果你说我的因气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它的果是吧，就不可能是次第出现的。那么现在呢，你的这个因是整体的，你的果呢？应该是顿时出现，但是呢这个不可能顿时出现，第一个不合理，第二个也没有这样出现，所以就只有反推说你的这个因有问题，你这个所谓不可分割的这个因有问题，不能这样安立。所以这就是属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不然就违背名言啊，违背大家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要不然就舍弃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有问题，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在中观在观察圣义地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观察，找出对方的问题当中的，找出对方论识当中的一种漏洞，指出他的一种这个荒谬之处，然后让我们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一种这个不正确的观点。那么这个就叫做彼因恒存故，这个就是讲了这两句主要是通过心识应该顿时出现的这个过失来破斥的啊，这两句。那么下面呢，就是若非多知因啊，若非多知因，见非无彼故。若非多知因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他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这样一种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呼吸啊，虽然是恒常的，但是呢，它也不会啊，就是说是同时变成很多意识的因，它只能产生一个意识啊，它只能产生一个意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若非多知因，它只能产生一个意识。他就说是这个，如果他这样讲，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见非无别故，见非无别故呢，那么就是说见是产生意识，也不合适。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它不会产生很多意识，它只能产生一个意识，它只是一个意识的因。它如果只是一个意识的因的话，那我们分析的时候见非无别故，那么它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要不然就产生一个意识，只能产生一个意识，但是呢，我们的意识这么多。是吧？那么如果是一个意识，那么就是说产生这么多意识，到底哪一个是它，就是说是哪一个是它的一种这个呼吸产生的啊？我们说如果定了啊，第一号意识它是呼吸产生的，那么就是说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意识是谁产生的？无因生呢？还是说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因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呢，又变成了一种这个也是一种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见非无别故，见非无别还可以分析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因是常一的，是吧？那就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也没办法，就是说产生一个逐渐出现的意识，或者就是说啊，你的这个常一的因，你产生一个意识见非，它也不是逐渐出现的因识的因，它也不可能就是说是让这个意识逐渐出现。为什么？无别故，无别故的意思就是讲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常法，你这个整体的一体的一种心识，它是无别的，前后无别。 前后没有差别的，它恒常不变的，前后无差别的。前后无差别的话，就是说你要不然就只产生一个，就不能变化了，只能产生一个果。啊，除了如果只能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这么多差别的一种这个意识，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信心啊、贪心啊、嗔心啊等等，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就是逐渐逐渐出现了。也不能出现这么多，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你的这个因不动，因不变，那它的果也不可能有变化的。所以说，即便是，即便是就是说一个这个，即便是这个气息啊，它不是产生无数的一种因，但是呢，就是说是它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是它是常法的缘故，不变的，无别故不变化的缘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见次出现的心识的因到底是什么？那肯定就不是你这个气息的，因为因和果不相应。因和果，他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在讲的时候呢，不管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能见所见也好，就是说心识和对境之间的关系，它也是决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些因和果的关系也是决定的。也就是说，因具足了，它可以产生果；如果就是说产生不了果，就不是因。如果是因，它一定要产生果，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样的因产生什么样的果，这个是决定的。啊，如果是一种稻子的一种因，它只能产生稻子；如果是麦子的因，只能产生麦子；西瓜的因产生西瓜，是这样。所以它的一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而且它的一种这个因的能力强，因的能力弱，这个方面呢，它对这个果的产生，它也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因的时候有产生，因灭的时候果就灭了。因强，它的一种果就强；它的一种这个因弱呢，它的一种果就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它是决定性的。意思说呢，如果你的因它是一个一体的不变的，它的果怎么可能有逐渐逐渐产生这么多的变化呢？是吧？这个要么这个因和果不对应的嘛，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怎么安立？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在这个辩论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些分析问题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一种对应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是吧？不是说按照我们的分明念随便来，这个不是按照我们分明念随便来的，而且因和果之间的确也是有一种随生随灭的关系啊，有就因有果就有，因无啊就果就无等等等等，这个关系是很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把这样一种关系呢，就是没有重视，没有重视的因和果之间关系没有重视的话，有的时候在问题上搞不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这个因缘的法则，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在取舍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取舍善因和恶因的时候。有些就说是这个善的应该取，恶的应该舍。如果把这个关系没有理得很顺，没有搞得很清楚，没有产生定解的话，那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内心当中也会有疑惑，或者有些时候呢，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还是在做。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对因果之间的法则，它的一种因果的规律还没有产生决定性。如果完完全全产生决定性呢，那么就像比达之巴尊者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对一个因果产生了一种信心的话，像他那样的苦行啊，像他那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精神，一般的人也做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不单单是从这儿的观察因果的规律啊，在破外道的时候，这个因果的规律很重要。我们在修行取舍的时候，其实这种智慧还是会影响我们影响到我们平时取舍因果的质量。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只不过不同的教义对我们可以带来不同的一种触动吧。有些时候呢，我们通过佛的一种教言产生触动，有些呢可能通过这样一种推理产生触动，有些时候呢可能看一些公案看一些这样一种事例，然后产生一些触动，是这样。有些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即使进藏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因果法则呢产生一些触动反正呢就是说不同的教典对我们产生的触动都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都应该去了知不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教义哪一个方面的教义就对我们真正的深信因果，对我们真正的去取舍因果，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决心方面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帮助，不知道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极致进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本书或一个人某一种观点或某种推理某一句教言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能够触动我们。触动我们之后呢，一下子我们的思想修行呢，它就会变成一种，它就会有一种大的一种触动，是这样，大的一种转变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句话我为什么早不说，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说这句话呢？其实可能是就是说不同的地方这些话说了很多次，但是我们的因缘不到， 就是说你听了之后也就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当我们的因缘到了之后呢，哎，那句话就可以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触动，是这样。随着这个不断的修学啊，不断的集资进账，对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转变呢，看起来有的时候说每天千篇一律的在念诵啊，在修法，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如果我们平时在做的时候呢，总有一天某个教研就会打动我们啊，某个教研或者就是促成我们开悟的因，就让我们证悟了。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啊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这个平时我们喜欢盯着那些有感觉的修法，或者说哪天哪就是说哪一次见某个人啊，某个大德有感觉啊，就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某个法好像有感觉，我们就很厉害了。而平时呢没什么感觉的这些就是文思修啊，比较常规的这些文思修行啊，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有没有意义，是不是浪费时间，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但是绝对不可能，如果我们的修行正确，发心正确绝对不可能没有意义的。它都是在为了以后的某一个时间就是说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时间的到来，就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某一个时间的到来，我们正在做准备。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真实的得到利益。如果你没准备好，那个时间是没办法到来的。即便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些教研反复出现，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不起实际的作用，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多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平常的一些文思修行啊，这些我们不要认为没有用，肯定有用的，只不过我们前面讲的想当然的认为好像是我们的分别念是对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分别念一次又一次的是证明是错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上次告诉我们的一些修行的方式啊，或者说持之以恒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慢慢去做啊，慢慢去，当然就得到感受觉受非常好，但是我千万不要小看，千万不要轻视，千万不要忽略平时的那种没有感觉的修行，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就是没有感觉的修行，你如果坚持下去之后呢，最后就会有那种感觉啊。如果我每天的盯着都盼望有感觉的话，有的时候呢这种心态也不一定让自己就是说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没有感觉，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了，是这样的。如果你天天盯着感觉，如果这个感觉不出来，就很有可能就放弃，就换掉了。也许可能你如果再坚持有段时间就可以出现了，但是就放弃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那种没有感觉的修行这种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没有什么大的，也没看不到什么，听不到什么，然后也没什么感觉的修行。其实有些时候对我们修行来讲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修行就是在这个平常心当中去修，不要每天盯着那些感受啊感应。当然这个上次也告诉我们，修法应该有对心产生一种震动，应该有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天天盯着这个。如果我们天天盯着这个就觉得应该出来的话，反而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耐心了。但是如果我们习惯了一种没有感觉的修行，当然这个没感觉的修行并不是说反正就是这样的，有没有这个无所谓，也不去在修的时候也不去就是说注意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发心啊质量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也不对。但是我们就是说也不要天天盯着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中道下面我们再看呢，依稀取多境，故彼生不定。若依时之多彼成同时性，无为故次第原取亦不成，无有差别故。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的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方，因为对方说了一个气息呢是产生一个意识的因，一个气息是产生一个意识的因，他因为他认为气息只有一个，然后呢心识意识也是有只有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意识可以有很多我们的心识也可以很，但是不是说同时出现很多个意识，而是说在一个就说是这个时间段当中在一个就是一天呢或者时间段，它可以次第出现很多个这样的意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方认为的一个就是说是整体的呼吸产生一个意识的一定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和这个限量相违了。那么怎么相违呢？一吸取多境，故彼生不定。因为就是说是一个呼吸，如果说呼吸是产生意识的因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在一个呼吸的时间当中，是吧，我们一呼一吸，那么按照来讲，真的来讲的话，呼和吸如果不管是呼吸这个算一个，还是呼算一个吸算一个，我们都不管，其实我们在呼吸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产生了若干个意识了，我们产生了很多个意识，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意识产生一个因，对不对？因和果之间互相对应吧，因和果之间互相对应嘛。如果真实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个呼吸产生一个意识，那么就只能在一呼一吸这个完成之后，当产生一个意识。 然后再一呼吸之后又产生一个意识，这个就是一个呼吸一个意识的因的这样一种意识。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呼吸一吸取多进，一吸取多进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呼吸的一种时间当中啊，通过一个呼吸我们产生的很多个圆外境的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很快嘛，当你呼吸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个圆外境的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古比生不定，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呼吸的因产生一个意识的一种说法不定不决定，而是这样，怎么可能是一个呼吸产生一个意识一个心呢？因为在一个呼吸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很多个意识了，我们已经产生了若干个圆外境的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意识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哎，我就要配合呼吸啊，我只能够产生一个，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呼一吸一秒钟嘛，或者两秒钟，这个其实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已经产生了很多意识。比如说打坐的时候你可能一个呼吸很长，或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很短，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产生很多个圆不同外境的意识，这个意识可以很快很啊，就是说很快的差当中可以产生很多个，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呼吸产生一个这个心识的话，那因和果之间你没办法对应了，是吧？按理来讲因和果之间刚刚说了因和果之间应该是对应的，应该是相应的，一个呼吸一个因一个果。但是如果说一个呼吸它就产生一个心的话，那么就是像刚刚我们分析的一样，你这个呼吸所产生的若干个取外境的心当中哪一个心是呼吸产生的？如果你说一号呼吸一号这个心识是呼吸产生的，那么我们说二号三号四号这些是谁产生的？要么就别法产生的，要么就是无因生的，那这个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一个呼吸产生一个心的说法安立不了啊，像这样的话是没法安立，故彼生不定，一吸取多进嘛，在一呼吸当中呢可以产生取很多进的时，所以说呢它的因和果不相应的缘故，它就说生不定。那么下面讲了，若一时之多彼成同时性无伪故啊，一直到无伪故哈，那么就是说是一直到这个无伪故之间，那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意识啊，它是一个意识无伪故断句。那么若一时之多，他说这个没有过失啊，它虽然产生了一个心识，它虽然只是一个心识，但是一个心识可以了知啊，之多嘛，一个心识可以了知多个外境，一个心识可以产生可以了知若干个外境啊，很多个外境，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若一时之多，那他是这样讲的，一个心识它虽然只产生了一个，但是这一个心识可以了知很多境，彼成同时性无伪故。那么彼成同时性无伪故呢，就是说应该变成什么呢？彼就是这个彼就是心识啊，应该变成这个心识在应该就变成这个心识呢成立，应该成立心识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可以了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外境，就可以这样的。因为一个时可以了知这么多的一种境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心识应该变成在同时在一个时间当中啊，不是刹那的，不是次第的，在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认知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外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它可以这个心识嘛，它可以了知心识是可以了知这个外境的，心识是能取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有能取的时候索取应该存在。而你的心识有这么多，心识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心识本身它是可以了意识，尤其意识它可以不得这个在这个什么量力保证论呢，还是其他的一些句子论当中讲，这个根识和意识不一样。根识的话，它就说是这个只能了知现在的法，只能了知这个现在存在的法，你才能了知的。那过去的法、未来的法，你的根识是了知不了的，它只有圆现在的法。然后这个意识呢，可以圆过去的法，可以圆未来的法。比如说我们的分别念，分别念我也可以想昨天的法。是吧，我也可以想明天的法这个方面都可以圆，可以圆现在的法。但是呢这个眼识呢，你说我的眼识看到了昨天的瓶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我的眼识看到了明天的瓶子也不可能。这个眼识只能看现在的瓶子，和你的眼就是同时的瓶子可以看。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你的一个气息可以产生不是一个心识可以了知众多外境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可以了知众多外境的话，那么这个相当于同时呢可以了知过去的法、现在的法、未来的法的一切境。因为就是说意识就有这个功能，那么就因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彼成同时无伪故。什么无伪故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很多个心识嘛，因为它是了知很多外境的法，它是多个心识 然后呢，就是说了知多法并没有违背啊，没有什么违背的缘故，没有什么违背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可以同时存在。为什么没有违背呢？因为就是说，在上次的讲解当中也讲了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讲了，能取存在，索取应该存在。什么是能取？心识是能取。如果有能取，索取应该有。而现在的能取是了知多个外境的能取，了知多个外境都进了知多个外境的能取存在了。是吧，索取肯定应该存在了，所以说你应该同时索取应该存在，他意思索取应该存在，你当然这个索取应该现前嘛，应该被了知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意识它可以，意识的心可以圆过去，也可以圆未来，所以它就应该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圆过去未来和现在所有的境，因为它本来是次第的。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一个心是可以了知众的外境，像这样的，如果是一个心识可以，一个心识可以了知众的外境的话，那么就说是从在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心识就可以同时认知过去未来，因为它存在了嘛，它本来是一个心识，又可以了知若干外境，很多外境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应该在同时认知，就像就是说不同时间认知外境一样，在不同时间当中认知外境，比如说哎，我在第一刹那我的意识在圆过去的法。然后第二刹那我的意识又开始圆未来的法了，这个本来它是一个时间限制的，不同时间段认知多种外境，这个是这个情况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就像这个一样呢，不同的在同一个时间也应该认知前后一些外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识是就没办法分就是说是这个一体的缘故，因为它是一个心识嘛，一个心识，它是一个心识，它也可以有这么多的一种这个什么，它的一个心识有这么多的一种作用的话，那么像这样它是无分的，心识是无分，一个时间当中有能够圆这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就像不同的时间可以圆不同的境一样，同样一个同就一个时间当中也可以圆，就说不同的境，因为它是无分的一样的，它是无分的心识，因为就一个气息产生一个心识，它的因如果是这样的，它的果也是这样的。因和果之间呢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相应的缘故，所以说如果它的一种这个因变化，它的果就会变化，心识就会变化，它的因不变，它的果也不会变化，它的因如果说是一种一体的实有的一种这个因，它的一种果呢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因和果之间呢，如果因变化它就果就变化，因如果因不变它果就不变，它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所以说他的心识是无分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他就可以一个时间当中圆所有的法了，但是这个是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时间当中就圆所有的法，这个我们也做不到，是吧，我们也只有在第一刹那是圆某一个法，第二刹那是在圆别的法，我们的一种这个心识的功能还没达到那么强大，也做不到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说若一时之多彼成同时性无违故它是没有违背的缘故，他就说是了知多体没有违背同时了知多体也不违背，就像次第了知多体一样，他同时也可以了知多体，次第了知多体他是因为是他自己的心识呢，他是就是说就是说可以有这个功能，能取存在，索取就存在，所以他的一种心识有很多，他的一种这个了知外境的种类也就这么多。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是一样的和这个一样，那么就像就是说不同时可以认知多境一样，同时也可以认知多境，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心识当中已经具有了所有的这了知外境的功能，它为什么不能了知呢？它可以了知，所以说它自己是不是次第性，它是同时存在的，它是同时存在，一个时间当中都具足，那就一个时间当中当然可以了知，同时了知这么多境，但这个是没办法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这第三个问答了，次第缘取亦不成，唯有差别故。那么次第缘取亦不成，唯有差别故呢？对方就是讲呢，他并不是说同时缘取前后一切外境，这个是有过失的，但是他是在不同时间当中次第缘取的，所以叫次第缘取，这个在宋词当中讲次第缘取，他对方就是这样讲次第缘取。那我们说亦不成，那次第缘取是亦不成，也是成立不了的。为什么没办法次第缘取呢？唯有差别故，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它是没有差别的，它的因没有差别。它的因没有差别，它的果也没有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说次第缘取一部分，这个是主要是在讲他的心识，次第缘取，他是对方说我的心识是次第缘取外境的，我们说这个不成。为什么不成？唯有差别故。唯有差别故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的一种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因呢是没有差别的是没有差别，没有前后差别的，那么他的果呢也绝对是没有差别的，它的果是绝对不有差别，所以因存在的果应该存在呀， 所以说如果你的因不存在，你果还存在，那么你像这样你的果应该变得很长，或者变成无因生的，因为只有无因的情况之下，没有因你的果可以恒存，是吧？如果你的因存在，你的果一定存在，你的因不存在，它的果就不存在。如果你的因是恒存的，它的果为什么不恒存呢？那么如果它的果恒存呢，它为什么要次第出现呢？它如果果恒存就不可能次第出现，所以说就说次第缘取即不成。为什么？无有差别故。无有差别故，这个就是一个因，这个因呢可以首先用在它的无有差别，这个因就是推理的意思啊。无有差别故这个推理，首先呢这个无有差别是用在这个呼吸上面，它是一体的，无有差别的。然后因为这个因它这个呼吸都没有差别，导致它的果呢也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因存在，果必定要同时出生，果同时出生不应该有次第的。如果它的果有次第，就说明你的因应该有次第，如果你的因没有次第，它的果不可能有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方面还是我们要比较熟悉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规律，如果把这个因果之间的规律搞清楚了啊，这里面分析起来就比较容易懂，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因果的规律没分析清楚了，这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因时有存在，它的果就不能够是次第出生的，是这样。他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里面分析的就是因和果之间的一种相互内部之间的一种原则，它的一些规律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是说我觉得是那样，我觉得那样，这个我们觉得是没有用的，它必须要符合它的一种规律，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说因和果之间的这种规律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因它已经决定了的，它自己对它自己的因的安立它就是常一。那么如果你的因常一是吧，没有差别，那你的果不可能有差别。所以如果你的果有差别了，就说明这个因不是这个果的因了，你的因和果之间不相应，不是也没有这样随缘随灭的关系。所以说要不然就是说因不是这个果的因，要么这个果有无因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有差别故，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因。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这个安立的观点呢它是无法安立的，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ca zeban Dunni nipa zanan bashi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r